好，我们一起翻到约伯记哈，圣经的约伯记，在圣经的最中间，在诗篇的前边，约伯记。在旧约的403页，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一章哈。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宴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3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便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18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成3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4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处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真的是怀着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祝福每一个今天来到这里的人。主啊，让我们在生命里边更深的得着你属天的粮食来喂饱我们，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大大的健康起来，主啊，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每一个今天来到这里的人，让我们领受你的道，相信主啊，得着你永生的生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个我最近有感想，就是讲一下约伯记哈，后来发现。有的小组也在看这个约伯记哈，不是针对你们哈，是我这个早已经有感而发了哈。那个约伯记呢，这本书当我们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约伯记是一本非常深奥的一本书。那么它的深奥在于哈，这个约伯当时是东方的首富，那么他又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人，但是呢，这个人在一日之间约伯失去了他所有的一切，那么这个从东方的首富几乎变成了一个 homeless。 那么不仅如此哈，约伯也失去了他的健康，那么他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并且从头到尾长满了浑身长满了毒疮，他穿着一件臭气熏天的这个衣服哈，坐在炉灰中拿瓦片来刮自己长满了毒疮的身体，那么这是整个的这个背景哈。那么这时他的3个朋友
听到了约伯所遭遇的一切，他们就一起来看约伯。那么这三个人再加上后来的一位年轻人，一共四个人，都是当时世界的智者。如果我们了解这几个人的话，这些人都是当时世界的最有智慧的人，智慧人。那么这四个人来到约伯这里，与约伯展开了一场神学性的辩论。那么深奥就是在于它整个的内容是一个神学性的辩论。如果我们看约伯所遭遇的所有的这一切，示巴人来抢走了他的牲畜，天降火来烧灭了他所有的羊，加勒底人又夺掉了他所有的骆驼，风又把这个房屋击打房屋的四角，整个房屋塌下来，他的儿女都被砸死。如果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或社会学的角度，或者从物理学的角度，或者从气象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些东西，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所有的这一切，我们看到是天上上帝允许了撒旦来攻击约伯，地上才会发生这些事情。所以约伯的三个朋友来到约伯这里，跟他展开了一场讨论，不是物理学的，不是气象学的，而是神学性的讨论。那么最重要的主题就是，约伯，你为什么从一个东方的首富一日之间变成了现在几乎成为一个 homeless， 你为什么这些事情会临到你，是从神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所以它是非常深奥的一本书。但是所有的这些对话哈，当我们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从神学性的角度来探讨的。也就是说，这是一场三位神学家五位神学家在一起的一个辩论。所以约伯记是一个非常博大精深的，也是非常深奥难懂的一本书。那么如果我们用现代的比喻，举一个现代的比喻，就好像唐从容牧师，这个是华人界最有名的牧师，忽然出现了严重的车祸，我不是说他真要出车祸，举个例子。那么四个神学院的院长一起去看他，那么在他的病床前面展开了一场神学性的辩论，主题就是，唐牧师，你为什么会发生这场灾难。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这是我们都能懂的，就好像约伯是一个班上的一个三好学生，他是非常好的，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一切恶事的三好学生。那么这个班主任呢，就好像是神一样，这个班主任可喜欢这个三好学生了，每一天夸他奖励他，给他许多的东西。但是有一天，这个班主任忽然走过来，把这个三好学生给打了一顿，打得他牙齿全部打掉了，眼睛打瞎了，头发都揪掉了，打得这个三好学生浑身是伤，坐在地上哭。然后班主任就走了。那么这个三好学生一直坐在地上哭，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打我。这时候呢，几个三好学生的同学就过来了，和这个三好学生展开了一场讨论，就是你为什么被班主任打成这个样子。一个说，你肯定考试作弊，所以班主任要打你。另一个说，你肯定贪污了咱们班的学费，所以班主任要打你。第三个说，你肯定迟到早退，所以咱们班主任要打你。但是这个三好学生说，你们说的都不对，你们说的这些我全都没有做，我是无辜的。这就是整个约伯记的一个场景。那么有许多人讲哈，约伯记的主题是讲义人为什么会受苦。那么我自己在读了约伯记的这么长时间里面，我觉得实际上，我认为约伯记讲的最重要的东西还不是义人为什么会受苦。因为我自己觉得，在我信主的这将近25年的时间里边，我99.99%的时间我受苦都是因为我犯罪，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义人，或者说错话了，或者办错事了，或者发火了，或者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约伯记最重要的事情是告诉我们， 苦难在上帝的手中是有它特别的价值的。这个是约伯记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探讨的时候，你会发现约伯记豁然打开。也就是说，苦难在神的手中是有一些特别的功用的。有些神要在我们生命中所要做成的工作，必须要透过苦难来做成。包括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包括撒旦为什么神允许他会存在，因为他是制造苦难的那个角色。但是神允许他存在，因为在神的手中，撒旦所制造的所有的苦难，神可以把它变为对我们生命有益处的东西。所以约伯记讲得非常清楚，撒旦为什么会存在，苦难在神的手中是有特殊的价值的。也就是说，有些器皿神必须要拿到火中去烧才能做成这个器皿。所以当我们研读这个约伯记的时候，那么在圣经里边苦难到底有些什么价值，有很多的经文讲这些。我为大家读几节的经文哈。希伯来书二章第十节说，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苦难可以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更加完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说，他虽然为儿子，就是耶稣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苦难可以帮助我们学习顺服。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苦难帮助我们，也激发我们对复活的盼望，对复活的渴望。那么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的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加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苦难可以锻炼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纯净。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他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以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苦难让我们不再靠自己，只靠单单的靠神。”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不仅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苦难可以塑造我们忍耐的品格。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你们知道，在我里边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世上的苦难可以帮助我们经历在基督里边的平安，外边惊涛骇浪，但是我们里边有一个不可震动的平安，属天的平安。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人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苦难可以让我们与罪断绝。你可以查考整本圣经，我相信还有许多讲到苦难对我们的生命益处的经文。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些经文里，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主也是要经历苦难的，所以我们必须一生里边必须肯定必定会经历苦难的。那么在约伯记里边，约伯一共前后跟他的 三个朋友，后来还加一个，有九篇的讲论。那么这九篇的讲论的每一篇我自己都给他弄了一个主题，我相信有一个主题的，而这每一个主题也都是神希望在约伯的生命里边要他明白神要改变他的地方。那么约伯的第一篇的讲论 是在约伯的第三章，约伯记的第三章。如果你看的话，你可以翻到约伯记的第三章。好，约伯记的第三章就是当约伯遭遇了这所有的苦难的时候，你们猜一猜，约伯第一件事情碰到了他的朋友，他们坐在一起七天七夜没有讲话。当约伯开口讲话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讲什么呢？约伯经历了这么大的苦难，约伯记第三章一开始，约伯的第一篇讲论，约伯开口咒诅他自己的生日。所以约伯的第一篇的讲论，如果你读一下哈，约伯的这个第一篇的讲论完全都在咒诅自己的生日，咒诅那天怀他的胎的那一天，咒诅为什么他被生下来，咒诅他为什么生出来一直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约伯记的第一篇的讲论是约伯这个时候生命里边有一个很大的痛苦，就是他觉得为什么他还要活着。我相信我们都能理解哈。如果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遭遇像约伯这么大的苦难的时候，我相信你第一件事情也会问，为什么我要活着？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吗？人为什么要活着？人活着的意义何在？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一件事情，那么约伯在没有遭遇苦难之前，约伯是为什么活着的？弟兄姐妹，约伯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约伯第一章讲，约伯有七千头羊，有三千骆驼，有五百对牛，有五百母驴，并有许多的仆人。他说这个人就在东方为至大，他是东方的首富。弟兄姐妹啊，你要知道骆驼在那个时代都是运输工具，你有一匹骆驼就好像你有一个 pickup 一样，可能一个很大的 truck， 他有三千骆驼，你可以想象吗？一个人有三千辆大的 truck， 七千头羊，每年那个羊毛你想剪下来，哇，那是多么多的财富。羊奶可以制成奶酪，可以卖钱。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仆人，他就在东方，他成为了东方的首富。弟兄姐妹，那个时候约伯是为什么活着？他活着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呢？你没有想过？他有极度成功的事业，他有非常美满的家庭，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都已经长大成人了，而且这七个弟兄和女儿非常相爱，常常在一起吃饭。约伯是何等的快乐，他身体非常健康，他每一天吃喝快乐。所以弟兄姐妹，约伯以前在没有遭遇苦难前，他为什么活着？他人生活着的意义，他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也是我们每个人要来思想的，就是我们人生，我们住在最美好的一个地方，一年四季哈，这个春夏秋冬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的哈，是吧？这个真是很好，这个地方，然后喝着最好的水，这个住着最好的房子，享受着最美好的地方。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活着？我相信约伯哈，他享受他家庭的快乐，他儿女成群，他享受生活，他每一天吃烤羊肉，喝牛奶，吃香的，喝辣的，就跟我现在一样哈。每一天这个，我们每一天就在想着，哎呀，今天要能吃一顿涮羊肉，那真是这个人生太有意义了。就你知道，我人生的意义就是这样。以前想当大钢琴家，后来没做成；后来想做大牧师，也没做成。现在就是想每天吃一顿涮羊肉，哎呦，觉得人生特有意义，你知道？那个徐振义牧师给我打电话说，下星期有几个这个牧师要开会。我说去哪开会？他说我们去那个餐厅吧，那个地方有烤鸭，我们吃烤鸭。哎呀，我说我一定去。你知道啊，这个人生的意义，你知道约伯在没有苦难之间，他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他遭遇苦难，在极大痛苦里面，他第一件事情，他痛苦的就是他为什么还要活着？他找不到他活着的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是何在？ 弟兄姐妹，我们一切顺利，我们财富有的时候，我们一切健康的时候，我们觉得人生那么好，那么美。但是当我们遭遇苦难，遭遇患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来受到打击的就是我们还为什么要活着。像约伯这样，他失去了一切，他失去了健康，他浑身长满了毒疮，他坐在炉灰中用瓦片刮自己的身体的时候，他第一个想的，我为什么要活着，神啊，你为什么让我活着。他咒诅自己的生日，咒诅他怀胎的那日，咒诅他为什么会生下来。这是一个人生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神要改变的我们的东西，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真的不是吃香的喝辣的，我们人生的意义真的不是有七千头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我们人生的意义真的不是家庭多么多么的幸福，这还不是人生终极性的意义，这是上帝要第一个在约伯的生命里边要来改变的。而且不仅如此，约伯是当地的人非常尊敬他的。你如果读约伯记，读完以后你会发现，约伯走出去的时候，他自己说，连王子都捂住他们的嘴巴。所以约伯在当地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他一走出来，都静默无声。约伯享受的所有的人对他的尊重，他享受着美名，他享受着他生活里边所有的一切，他一切都是非常美满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约伯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都想要，真的都想要，对不对？谁不想要有七天头羊啊，谁不想要有三千骆驼，对不对？大家一走出去，好，这个都站起来了，都静默无声，好，比尔·克林顿也捂着嘴巴，这是多么好的人生，对不对？家庭那么美满。但是神在这里要改变约伯，也相信，我相信也是改变我们这些人生命里边那个最根深蒂固的人生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何在？难道只是有七千头羊、三千骆驼、五百对驴、五百母驴、五百对牛，然后仆婢无数，然后家庭那么美满，有健康的身体，大家都很非常尊敬你吗？但是一日之间，约伯的这一切都没有了，没有儿女，没有财富，事业都没有了，健康也失去了，所有的美名和人们对他的尊重都失去了。所以约伯咒诅自己的生日，人活在地上的意义目的是什么呢？失去了事业、财富、儿女、家庭、健康，失去了美名、地位、人们的尊重，失去了人生的享受，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人为什么活着？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今天我相信我们事业顺利，财富加增，身体健康，儿女不错，我们受人尊重，我们觉得这是不是就是人生的意义呢？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神在第一篇约伯的讲论里边要改变约伯的东西。在约伯的最后一章，在最后一章约伯记的最后一章42章约伯记的这个结尾地方，那时候神突然向耶和华向约伯显现，约伯就对神说，哈，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也就是说，我相信神要改变约伯的，就是让他在这个巨大的苦难里边，他的人生的意义要改变。弟兄姐妹，神对我们人生的最终极的目标和意义到底是什么？我相信神对我们人生最终极的目标和意义，就是活着的意义不是贫富，因为我们非常看重贫富。如果我们这一生是一个 homeless， 那真是太惨了。如果我们是比尔盖茨，那真是太好了。但是神对我们人生终极性的意义不是贫富，神对我们人生，弟兄姐妹，神对我们人生终极性的意义，最终极的目的和意义，人生为什么活着，是为了认识上帝。这是一个伟大的意义，这个伟大的意义超越了今生的贫富和健康，超越了我们有美满的事业和家庭，超越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首富，或者和一个是一个 homeless 的那个区别都超过了。 在神的眼中，我相信神要改变的，也是我们要改变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一生有没有认识神。所以主耶稣会讲一个拉撒路和财主的比喻，那个是这么样 extreme 的这个比喻。弟兄姐妹，神的眼中最重要的是认识神。弟兄姐妹，今天你们坐在这边哈，你认识神了，弟兄姐妹，你知道你是多么有福吗？这个我哥哥和嫂子哈，以前哈也是小有一点财富的，现在两个人跑到新西兰去开拓教会，说哎呦，现在真是没钱，但是整天都在感谢神，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一个真认识神的人，他真的知道这一生好，上帝在万然中拣选了你，把你呼召出来成为他的儿女，要有永生赐给你，永永远远的福乐，永永远远的荣耀。因为地上所有的东西你终归是带不走的，那个才是真正的福气。弟兄姐妹，这是神要第一个在约伯的生命里面要改变的，也是在我们每一个这个世界活着的人的生命里面要改变的。如果我们这一生没有认识神，不管是首富还是贫穷，你都白过了，弟兄姐妹，真的是。那么约伯记的第二篇讲论哈，是在约伯记的第六章到第七章，你可以翻到第六章和到第七章，整个的这个主题哈是非常丰富的。那么中间我给他拿出一个主题来，就是整有一个主题，基本上是约伯在讲，就是他面对这么大的苦难的时候，约伯第二篇的讲论中间有一个主题，就是约伯在讲神啊，你为什么这样的来对待我。他讲自己为什么这么痛苦，因为神给自己的苦难实在是太大了。所以约伯有一个中心的主题，就是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就好像刚才我们讲这个三好学生一样，以前神对他很好，班主任对他很好，后来打他一顿，他就是中心的在生命里面讲，主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的苦难何其的大，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在这第二篇的讲论里边，我相信神要让约伯明白和超越一件事情，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很自然的我们会有的生命中的一个反应，就是约伯以前有七千头羊、三千骆驼、五百对驴、五百母驴，并有许多的仆文，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他有十个儿女都长大成人了，他有自己的房子，他们的身体健康，他那个极度的受人尊敬，在当地就像国王一样。所以约伯觉得哈，他有这一切所有的东西，所以约伯觉得神非常的爱他。现在他失去了所有的财产，所有的儿女，人们嘲笑他，他失去了健康，从一个国王一样的人物坐在炉灰中，用瓦片刮自己的身体，完全就好像一个 homeless 一样。所以约伯问神为什么这对待他，约伯觉得当他遭遇所有这一切的时候，他本能的觉得神不爱他。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这样？我们当然会这样，对不对？当我们有七千头羊、三千骆驼、五百对驴、五百母驴、五百对牛，这个许多的仆婢、十个儿女，哎呀，身体健康，我们觉得神爱我们，当然是爱我们，对不对？那肯定爱我们。但是现在我们失去了所有的这一切，我们失去了健康，我们失去了儿女，我们遭受这么大的打击，我们坐在炉灰中用瓦片来刮自己的身体，我们肯定觉得神不爱我们。所以这是约伯记的第二篇讲论里边，神要更新改变他，也要更新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我想世界上的100%的人哈，遇到约伯所遇到的这一切，都会觉得神不爱他了。如果爱他，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呢？所以神在约伯的第二篇的讲论里边要改变约伯的，就是约伯，我赐福给你，这是神要改变他的。约伯，我赐福给你七千头羊，这是神要对约伯讲的哈。 约伯，我赐你七千头羊，三千骆驼，五百对驴，五百母驴，五百对牛，五百母驴，许多的金银仆婢，十个儿女，你健康的身体，美好的家庭，你的好名声，我赐福你一切，我是爱你的，因为我是爱你的。今天我拿走了所有的这些东西，约伯，我还是爱你的。你永远要明白这件事情。神期望弟兄姐妹，神期望我们明白，神对我们的爱不仅是超越了贫富，神对我们的爱也是超越了祸福的。所以这是神要改变约伯根深蒂固，也是我们生命里面根深蒂固的东西。神赐福我们的一切，这么多的牛羊驴，这么多的美好的东西，神是爱我们的。今天神把这所有的东西拿走了，神还是爱我们的，因为神的本性就是爱的，他所做的一切，他背后的动机都是慈爱的。所以弟兄姐妹，神要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让我们明白神的爱不仅是超越了贫富，神的爱也是超越了祸福的，是超越了健康和疾病的，超越了儿女家庭的美满，超越了一切的环境。这是神第二个要改变我们的。但是这个我相信哈，我们都不容易能够接受，是不是？有一些在病床上的病人，那真是伟大的圣徒，我相信神特别爱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哈，以前我哥我嫂子这个到处卖假药的时候，还有赚了好多钱，现在啥钱都没有了，你说神现在不爱他们？我看神现在比以前更爱他们，真的。我哥说他们现在每天就吃两顿饭，然后呢说常常吃肉，因为肉比较便宜，而且他说吃肉可以御寒，因为新西兰太冷。我就觉得神其实现在比较爱他们，更爱他们了，真的是这样。你像这两个人，哎呦，那过的生活我真是不能过，每天就是读经祷告进食，就搞这个。现在神更爱他们。那么第三篇约伯的讲论是记载在约伯记的第九章和第十章，大家可以看一下哈，第九章第十章。在第三篇的约伯记的讲论里边，约伯的记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有一个主题哈，有很多的主题，我抓出一个主题，就是主啊，你为什么不放过我？约伯还有一个痛苦，就是约伯遭遇了所有这些苦难了以后，约伯说，神这下你满意了吧？没有。当约伯坐在地上用瓦片来刮他的身体的时候，坐在炉灰中挖苦，神还没有放过他。约伯说，神一直不停地用毒箭射入我的心，他没有一分钟让我喘息过。所以约伯的第三篇的讲论，约伯有个主题，神啊，你为什么不让我喘口气？你为什么不放过我，让我休息一下？在这两章中哈，约伯说哈，你看我引用一下，他说，神用暴风折断我，无故地加增我的损伤，我就是喘一口气他都不容。到使我满心苦恼，我若犯罪，约伯说好，我若犯罪，你就查看我，并不赦免我的罪孽，我若行恶，便有了祸，我若有义，也不敢抬头，正是满心羞愧。眼见我的苦情，我若昂首自得，你就追捕我如狮子，又在我身上显出奇能，你重力见证攻击我，向我加增恼怒，如军兵更换着攻击我。你看哈，一批军兵打击他，然后呢又换一批人继续的攻击他。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不如我当时气绝，无人得见我，这样就如没有我一般，一出母胎就被送入坟墓，我的日子不是甚少吗？求你停手宽容我，叫我在往而不返之先，就是往黑暗和死荫之地以先，可以稍得畅快。 这是约伯说的，就是神在约伯遭遇了所有的患难了以后，神并没有停手。当约伯坐在地上用瓦片在炉灰中刮他的身体的时候，神仍然不停地继续地在他的生命里边做工，神的手好像一直压在约伯的身上。这是约伯不能明白哈，为什么神一分钟都不放过他，如同军兵更换着攻击他，就是喘一口气神都不容。那么这是神第三个要来改变约伯的一个观念的，也就是我们许多人的一个观念，就是神的爱，弟兄姐妹，和人的爱是不一样的。神的爱是一种塑造的一种爱。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如果有一个父亲星期一哈带着儿子去了迪斯奈乐园，哎呀，儿子真是高兴的不亦乐乎哈。星期二带着儿子去了海洋公园，哎呀，儿子真是高兴的不亦乐乎。星期三带儿子去了玩具城，买了好多的玩具，儿子高兴极了。星期四带儿子看电影，儿子高兴极了。星期五带儿子去吃披萨，儿子高兴极了。星期六两个人去爬山，然后烤肉，儿子高兴极了。星期天睡到舒舒服服的，然后父亲带他去游泳，儿子说：“爸爸，你真是世界上一个最好的爸爸。”是不是这样啊？然后呢，接着下一个星期好，父亲忽然不一样了。星期一命令儿子学英语，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一分钟不能休息。星期二命令儿子弹钢琴，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一分钟不能休息。星期三命令儿子学算术，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一分钟不能休息。星期四命令儿子学历史，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一分钟不能休息。星期五让儿子学化学，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一分钟不能休息。星期六命令儿子把所有的脏衣服全给洗了，从早上8点洗到晚上10点。星期天命令儿子把整个家从头到尾打扫一遍。然后呢，清理所有的垃圾。在星期天的结束的时候，这个儿子流着眼泪对父亲说：“父亲，你是世界上最坏的一个爸爸。”你看，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哈本能的一个会反应的，这也是我们人需要被改变的。因为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希望自己的这一生过得愉快高兴，天天享受生活，天天有美食美衣美宅，世界上一切的美好美妙的人生，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被上帝塑造和训练栽培的一个人生。因为在人的字典里边，人认为最有福的人生就是有7000头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在东方人为至大，儿女成群，身体健康，快乐又快乐。但是在神的字典里边，这一生不仅要认识神，神的字典里面还有一个最有福的，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一生磨成主耶稣的样式。所以神兴起一切的环境，把他的公义、圣洁、谦卑、顺服、忠心、爱、饶恕、怜悯、舍己的生命的样式要刻画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的一生的年岁里边，神抓紧一切的机会和样式来对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来做这个塑造的工作。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神没有让我们闲着，好像环境一直在磨练我们，好像很多的生命都在磨练我们生命中那个败坏的那个东西。神要让这个环境把我们旧造的东西来钉死，来磨成耶稣基督那个新造的样式。所以我们这一生常常你会发现神的工作在你的生命里边就是在塑造，因为神的爱是一种塑造的爱。所以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哈，你遭遇的训练越多，你会发现神可能越看重你。 我们有时候感觉就好像神在训练一个奥林匹克的运动员的感觉，一分钟都不让他闲着。你骄傲了，神修理你；你不饶恕了，神修理你；你讲错话了，神修理你。神要让我们的这一生长出基督的样式，因为这是最大的属天的永恒的祝福。好，我们看约伯记的第四篇讲论，记载在约伯记的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大家可以翻到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约伯当时是世界上最正直、最完全、最敬畏神、远离一切恶事的人，这都是非常好的、非常的对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追求这个。但是在约伯记的十三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有一段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话约伯讲他的十三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三节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话，十三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十三章十五节。好，我来为大家读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这要成为我的拯救，因为不虔诚的人不得到他面前。你要细听我的言语，使我所辩论的入你们的耳中。我已成明我的案，知道自己有意，有谁与我争论，我就情愿缄默无言，弃绝而亡。唯有两件不要向我施行，我就不躲开你的面，就是把你的手缩回，远离我身，又不使你的惊慌威吓我，这样你呼叫我就回答，或是让我说话你回答我，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和罪孽。你看在约伯的这一段的讲论里边，他讲到了几件事情。他说，他虽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这要成为我的拯救，因为不虔诚的人不得到他面前。在这一段的中间我相信神要改变约伯的一件事情，就是约伯的品格，所有的东西都是非常好的，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追求的。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一切恶事。但是约伯的错误在哪里？约伯的错误就是他太完美了，以至于约伯的信心，他是一个依靠自己虔诚、完全正直和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就是他的信心的依靠是他自己的虔诚。所以我们要追求完全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神的心意。神希望我们活出圣洁、无罪、荣耀的人生。但是弟兄姐妹，神要改变我们，也改变约伯的，就是但是我们是不依靠这些东西的，这并不是我们得救的依据，也不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依据。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得蒙拯救根据的依据是神的怜悯、神的慈爱、神的饶恕、神的拯救、神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的义。事实上，许多不虔诚的人都来到了神的面前。旧约里的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都是带着一只羊羔来到神的面前的。新约里边的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都是靠着那位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的血，神宝血，神羔羊的宝血，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事实上，神新约里边首先来到神面前的都是不虔诚的人，妓女、税吏、强盗，各种各样的凡夫俗子。所以基督徒的得救是安息在上帝的拯救里边，是安息在上帝的宝血，安息在上帝的慈爱，安息在上帝的怜悯里边。约伯一直想和神辩论，但是为什么当神显现了以后，约伯完全没有话了，约伯再也没有话了？因为他说他坐在炉灰中懊悔。因为以赛亚书第六十四章第六节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我相信一个真正活在神面前的人，常常活在神宝座面前的人，一定是一个极度谦卑的人，因为常常看到的是自己的罪、自己里边的败坏、自己的无有，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一无所事、一无所夸。 自己里边的思想、动机、言语、欲望、想法、心态都充满了罪，所以常常的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感恩、赞美，绝不会和神辩论的。这是神要改变约伯的一个生命里边最重要的。他非常的虔诚，他也非常的追求，但是他信心的根基是他的虔诚，而不是上帝的怜悯和上帝的恩典。最后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哈，约伯记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用一个现代的戏剧来演约伯记的话，应该怎么演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你就看着哈，突然有一个人被四个大汉给抓住了，然后把他的衣服全部给扒下来了。哇，这个大汉在那嚎叫啊，然后就把这个大汉给扔在一个床上，然后用皮带把他的手脚头全部都给绑起来了。哇，这个大汉在上面嚎叫。这时候只看到一个人走过去，一刀就把这个大汉的肚子给拉开了。哇，里边的肠子、肚子、肝全部都给拉出来了。然后这个躺在床上的这个大汉就在那嚎叫啊，你为什么对待我这样，为什么这样对待我。然后呢，坐在旁边的几个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哇，也在讨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如果我们知道真相，最后这个把他的肚子拉开的这个人从他的肚子里边挖出了一个毒瘤来，这是一个洛杉矶最有名的外科医生，他正在给约伯动手术，可是约伯不知道，他的朋友也不知道，所以所有的观众都不知道。我们看到的一幕就是这个大汉被几个人抓住，把他的衣服扒掉，被绑在床上，所有的绑起来，然后一个人一刀就把他的肚子给割开了。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惊慌，但是当这个毒瘤被拿出来的时候，当这个医生把他的伤口缝好的时候，从此约伯生命里边完全被改变了。他许多根深蒂固在老亚当的后裔里边根深蒂固的生命里边的概念，什么是神真正的祝福，什么是神的爱，什么是神的塑造，什么是神的恩典，在他的生命里边慢慢的长出来了。约伯往后的日子，他安息在上帝的慈爱、恩典和怜悯里边。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里边，弟兄姐妹，也有许多的毒瘤的。我信主25年，我信的越久，我不是觉得毒瘤越少，我信的越久，我觉得毒瘤越多。天天都觉得神要给我里边挖毒瘤，不是嫉妒了，就是看不起人了，然后又要跟人吵架了，又说，哎呀，自己懂圣经多一点，然后就跟人辩论了，就毒瘤太多，真的，弟兄姐妹。真的要求主，求主给我的生命里面挖挖毒瘤，真的。来了一个美女，又多看人两眼，这都是毒瘤，弟兄姐妹，这都是毒瘤，这都是神眼中的毒瘤。所以我哥写了一封信，他说，神所做的一切，在我的生命里面，都让我看到我的生命里边充满了罪。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生命的光景。约伯记是非常深奥的一本书，但是约伯所有的东西都是神要在我们生命里边要改变的。如果我们依靠我们的意，我们的一生是完全没有安息的。今天我们不是依靠自己，我们是依靠上帝的怜悯和恩典，我们是安息在他永不改变的慈爱里边。好，我们今天我们最后有圣餐，好，我们请同工能不能把圣餐桌子搬一下。